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快乐联合国，冰山主持，邀请您收听。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回到空中，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今天在现场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非营利组织 American New Age Foundation 美国新时代基金会的创办人和课程的讲师 Charles 陈贤笃先生。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的话题是认识完整的自己，这真的是很重要。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所谓的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何其自信本自圆成的哦。那么查老师，我们继续聊。
好的，很多宗教的教导啊，常常会强调一件事情，如实面对自己啊。为什么需要如实面对自己？真正在如实面对自己，是如实面对自己的情感，或者是中心的感觉。当我们如实面对我们中心的感觉的话，我们常常会建立一个以自己为典范的，了解自己的真正想法的基础。如果你不尊重你自己的典范，你自己的思维方式的话，那么你怎么有可能被别人来尊敬你或尊重你？那如果说我们不爱惜自己，不尊重自己，那么你怎么有可能表现出一个非常的自在，非常有创意的人生出来？
有很多人不怎么爱惜自己，不怎么尊敬自己，可是自己并不知道。
是，是。通常来讲的话，我们为了让别人喜欢我们，或者是为了达成别人的要求或希望的话，我们通常是想尽所有的办法来满足，或者是把自己拉高到变成我们自己是人家想象中的那个自己。
是，所以我们许多人都是在取悦别人，其实我们真正最应该做的是取悦自己。
对，我想不只是取悦自己，而事实上是回到真正力量的来源。当你是你自己，你就不会花太多的精神去衬托或伪装自己，
就能够专注在真正想做的事情上。
是，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呈现得很清楚的自己，那么别人就不会认错你是什么样的人。一样的情况，当你可以认识你自己的时候，你也很容易去认识别人是什么样的人，因为你对别人没有太多不实际的期待，就不会有那种不实际的期待。所以当我们把事情都弄得很清楚，自己的状况很清楚，别人的状况很清楚的话，我们在着力点上就不会浪费太多的时间。有的时候为了弥补内心不足的那个伤痕，我们花太多的力气了，我们花太多的力气希望把自己变成别人所期许所赞美的那一种人。可是呢，你就是没有办法永远垫着脚尖着陆，有很多在不自觉的情况之下，你会露馅，或者是表现出本然的自己。这个时候呢，你就开始在责怪自己，同时呢，对方也会对你很不谅解，你怎么会是那样的情况对我？你不是都是怎样吗？啊，你怎么这一次是这样？如果说我们一直是很真实的在表现我们自己的话，我们了解自己的力量所在，了解自己的典范。因此呢，其实除了把事情看得很清楚，着力点很清楚之外，其实我们的灵感或者是我们的创作能力也会因此增加。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如果说我们知道其实有那种补偿作用，有那个修复作用的话，你怎么做，如果你是你自己的本质在做的任何伤痕，其实你都会被修复。假如说我所做的事情都会被补偿的话，那现在问题是你所补偿的部分并不是真正的你，所以那个补偿的部分呢，一直在变成一个扭曲的自己。可是如果你是真实的自己，那么你所做的任何对或错的部分呢，所进来的补偿呢，它会变成一个完整的补偿。我知道这个有一点理论化，但是去仔细想想看，这是蛮有意思的想法。你是 A， 那么你把自己衬托成 B， 那么用 B 的方式去做的任何补偿哦，就变成 B 的补偿，对吗？那就不会是原来 A 的补偿。那如果说我是，那我并不怕做错事情，并不怕没有太多的是非观，或者是过高的理想跟标准。我回到 A 的本质上的时候，我所做的任何事情的补偿，它其实是一个真实的补偿。所以那个就是真正力量的来源。我做我自己，那我喜欢 我的任何的情况，即便我今天跛脚，我今天某些思维是不好的，即便我今天国语讲的不标准，那如果我一直专注在国语不标准的上面，而我不接受我的国语不标准的话，那么我每天就在那边脸红就好了啊，我每天在那边战斗，觉得自己讲的很不好，
就根本跨不出脚步，
你跨不出去，
没有办法把自己真正长处发挥出来。
是某个角度来看，当你的国语不标准或某些缺陷在你身上，其实是有它的目的的，如果你
变成个人的一个特色，
一个特色，一个特质，或者是其实是有目的的，比如说他不愿意让你在这一方面花太多的时间。举个例子来讲，如果一个女孩子长得不是那么好看，很抱歉的话，他可能在男女关系上面他不会花太多的时间，他可能专注在其他的方面的时间会比较多一点。
是没错，
如果说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我们每个人都有独特性，那个独特性本身，独特性的那个特质就具有那种完形完整性，但是如果我不在我的独特性上的话，我就根本失去了自己啊。
那可为什么很多人都会忘记自己的独特性，就是说这个了解自己的独特性，但是它不是恒定不变的状态，常常会忘记，这是怎么回事？
主播客不是跟我们讲吗，小的时候父母就告诉你说，写小明啊，写小华哦，你这样是不可以啊，有很多过度的教导，过度的关心，或者是要你去学别人，但是他没有办法真正去认识你是什么样的人。
嗯哼，好。而有时候人呢，有些孩子啊，因为从小得不到父母的爱，所以他就自己以为自己不好，
是，
所以也就一直往这个对自己不能接纳自己的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所以就是当我们自我觉察之后，就会有机会改良。
我们常常给孩子很多的压力跟伤痕，我们希望他是某个形式的人。如果你很喜欢很羡慕人家会弹钢琴啊，会音乐，对不对？你可能从小就把他训练去弹钢琴啊，每天都在弹钢琴弹钢琴，在我们的生活中说，哦，弹钢琴是很高级的事情啊，然后是很美的事情啊，想象将来如果他生日的时候在钢琴上面，哦，弹很棒的生日快乐歌，哦，大家都会觉得他很棒，对不对？可是问题是，你有没有了解他有没有这个兴趣，有没有这样的能力？那没有的话，一开始他在人生的一开始，他就开始不相信自己了。那我们刚提到嘛，一开始当我们对自己产生怀疑，那么这个怀疑就产生害怕，就开始收集我们负面的资讯。我不是很好，我从小就不是很好，我妈妈我爸爸一直都不满意我，我好像从来没有真正得到爸爸妈妈的肯定。所以你会发现我们中国人的父母亲，哦，跟孩子的关系，有时候常常我会接到一些朋友在谈，就是说我的孩子都不跟我说话，我孩子宁愿跟别人在一起也不愿意跟我在一起，之间的那个亲密感，那个关系不见了嘛。我们没有真正了解我们周边的亲人，没有了解我们自己的孩子，没有了解我们的丈夫或太太，我们用一大堆的社会标准价值观来套在他身上，希望他必然要这样，而且他必须要这样子。可是他到底是什么样一个人？他有他的典范，他有他的完形，他有他的独特性，而这些独特性，他在那种独特性之下，他可以操作得非常好。就好像如果你是一台割草机，那么你割草当然可以割得很好嘛，对不对？那如果你是一个小飞机，那你当然飞得很好啊，可是割草机不会飞啊。所以每个人他的独特性既然不同，对不对？
小飞机不会割草，
小飞机不会割草，是不是？所以这就是说，当我们真正认识自己，那么我就知道我应该从哪个方向去发展，我自然而然会在那个方向那个领域当中很充分的发挥我自己，对吗？
是，
也不会有任何阻碍，也不会有那种挫折感，也不会有害怕自己不足的现象，
就是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了。
对，但是现在我们是用话语的方式，就是一定要所有人都是那样，所有人都是怎么样怎么样。
我看过一幅漫画很有趣，是爱因斯坦的教育观，他就画那个大象啊、猴子啊、熊猫啊、这几种羊啊，这几种动物啊，站在一排。然后呢，那个主考官就说：“今天我们要来考试。”然后另外一位主考官说：“为了公平起见，所有的题目都要一样，所以今天我们的考题是爬树。”那大象就傻眼了。
是啊， 我们每个人都有特质嘛，都有独特性嘛，那在那个独特性上我们会自行完形，就自然而然你在那个角度去发挥的时候，很多灵感会跟着来。为什么有那个独特性？某个部分来讲，它仍然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完形的补偿嘛。就好像我们周围的所有的事情，你碰到什么样的人，碰到什么样的事情，或者是遇到什么样的状况，它仍然是我们心态的一种补偿作用啊。它是一种补偿作用，但是我们知道如果它有一个补偿作用，补偿作用的意思它是一个修复作用。补偿它其实是个修复作用，就好像我刚提到生病常常是健康的修复的动作。你生病了，所以你不能再继续那样了。你一直吃很咸。我现在是以这个世俗的角度在讨论事情，不是用身心灵的讨论了。所以如果你吃得很咸，那么你一直吃下去就会有问题嘛，所以开始就会血压会高嘛。假设是这种状况的话，你的现状它其实是你某些必须要修正的那个状态的一种补偿作用，一种修复作用。有时候我们在抱怨说啊，不应该发生这个事，或不应该产生那种状况。但是如果我们完全用一个修护的角度在看我们的人生的话，我们是怎么在被修护的？我为什么是生这个病？我为什么碰到这样的麻烦？假如说我们都愿意去承认它是一个修护、一个补偿的作用的话，你就不会这么样的害怕发生不好的状态，因为那些不好的状态常常是一种修护跟补偿的作用，它是一个完形自我圆成的作用，自我圆满的作用，它是一个自我圆满的作用。我们的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们的精神或身体状况的自我圆满状态。假如是用这种角度去思考的话，我们会有很多不同的领悟会出来。你并不是碰到一件事情马上要把它立刻扭正，不是那样，而反而你是去了解它或去认识它，再告诉你什么样的信息。我觉得这个部分也许值得参考啦，这是可能比较少人去用这种角度去思考的。健康跟疾病，其实疾病是健康的一部分，其实疾病常常会造成新的健康。中国人有一句话，台湾话是这么讲，打断手臂啊，手臂会更强壮。台湾话是说怕等秋滚点豆用，意思是说手臂弄断了反而变更强壮。当然不是叫你把手臂打断了，可是手臂打断了它反而会自我修复，因此呢在这一方面它说不定会更加的强壮，它是一种修复作用。那如果说有修复的概念的话，我们就不太会去要求自己变成不是自己那个状态，因为你只要是站在自己的角度，站在自己的独特性去发展自己的话，会是最能够表现你自己的方式。那也不太会一直造成一种内心的不平衡跟伤痕。我想在家庭当中我们看得最清楚，有很多的孩子到13岁14岁之后开始叛逆，对不对？因为经常的话变成他的很多的想法都没有办法真正表达，他的想法、他的存在性、他的一个独立性他没有被看见，所以他一直想要去表达那个部分。但是如果这个时候家长认为说啊，你就是叛逆啊，你就是不听话，如果用这种方式来围堵的话，围堵的效果就会变成之间的冲突。所以我们在之前有提到一些说法嘛，比如说其实有很多事情它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当它处在一种自然而然的状态的时候，通常那个力量是比较大的。我们要把自己假装成什么样子的话，首先你假装不太久，而且对啊，可是就好像你刚刚讲的有时候我们在假装，我们并不知道自己在假装，
对，自己不知道自己在假装。有时候我一向都觉得自己是一个很真诚的人，可是有天忽然发现哇，我的真诚之中可能有一些我自己都不知道的，都没有看出来的，可能是为了别人而做的一些调整，那那就不是真诚的我了呀。
是，我们周遭有很多朋友了，假如说你稍微观察一下，那些非常非常客气，客气到几乎不太可能是人性的那种客气常常背后是藏有一些他自己的伤痕，用另外一种补偿作用去衬托出来，希望别人能够真的看到他的好。但是
你每一个人都需要别人看到自己的好
对，
每一个人都需要。
但是如果回到我刚刚提到的，假如你能认识自己的完整性的话， 你已经替自己盖章了啊、
嗯、
你根本不需要别人盖你的章，
自己看到自己的好是最重要的，
对，
最究竟的，
对、
嗯、哼，
我们是黑头发的，我们不必要羡慕人家金头发的、
嗯、
我们是黄皮肤，我们不需要羡慕别人白皮肤啊、
嗯、
你羡慕也没用啊，你就是没有办法变成白皮肤啊，
对呀、
嗯，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一种唯一的标准，比如说像我们从台湾来的话、
嗯、
叫做一白遮三丑嘛
是
是不是好像每个女生呢就是皮肤要白白的，可是我皮肤没有那么白真的有怎么样不好吗？为什么我不能够喜欢我自己的样子？假如说你喜欢你自己的样子的话，你不需要太多的化妆品就已经落落大方，自然的那个高贵感就会出现了。如果说你去擦那些化妆不是不好，而是说你常常会觉得说什么地方没擦好，然后就觉得不自在，你知道我意思吗？
嗯，
就我如果肯定我自己，我根本不需要别人盖我的章了。
就我就很喜欢一句话，就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就是说你真的人有时候真是非常可贵的，就是大英雄才敢以本色见人啊，在各方面都是
是
嗯哼。
如果今天谈到这个主题，也就是说认识完整的自己，我后面其实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不管你是谁，不管智商高或低，不管你长相好或不好，不管你处于某一种有钱的状态或没有钱的状态，你可不可以尊重你自己或喜欢你自己，是这个宇宙间独一无二的杰作。你可不可以喜欢你自己，肯定你自己，因为从这个点开始的话，你就不再在乎别人对你的看法跟眼光了。
问题这个道理大家都知道啊，可是做就不一定大家都做到啊。
所以我才提一个完形的概念，也就是它其实是一种补偿作用，它是一种补偿作用。今天的某一种特质产生的，比如说长得不怎么好看或者是不怎么聪明，这种状态它其实其来有自的，我们没有办法再继续谈下去，因为它牵涉到一个内在的秩序跟内在的动力。那这个部分的话，它就是牵涉到我们刚刚提到的何其自信本是祭祖。你每一个人的出生它本来就是严惩的，本来就是祭祖的，本来就是完形的，本来就是补偿的，本来就是你可以尊重你自己，你可以跟自己暗战，可以肯定你自己的。你要别人肯定你这是做不到的，因为它不是你，所以它没有办法有你的思想典范。如果你回到自己的思想典范的话，你就会非常喜欢你自己。当你喜欢你自己的话，你不需要用别人的标准来当自己的标准，唯一的标准就是你自己的标准，而你的标准可以跟整个社会的标准合一。你并不是轻视社会的标准，可是你对你自己不会有那种罪恶感、不良感、缺乏感，因此你的力量的使用呢，它会是在最有利的状态之下。
是，所以那个六祖慧能会说，名上座不思善不思恶，你的本来面目是什么？这很有意思啊。我们来，很可惜我们时间不够了。今天非常非常感谢 Charles 陈贤笃先生到节目当中来，谢谢您。
谢谢丁山，谢谢各位朋友。
各位亲爱的听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啊！祝福你有愉快的一整个星期。下个星期六下午4点到5点，我们空中再相会。祝福您。